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在讲到之前，我们先去有一个祷告先，我们一起去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的来到敬拜你，再一次来到俯伏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上帝，我们求你来到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在听到的期间不受干扰，用我们全然的专心，用我们的心眼清醒，让你的话语深入我们灵魂的深处，亲自跟我们讲说话。求主来到去今天来到去高抹你仆人的口，释放主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去被上帝你的圣灵所感动，我们的心中对你有回应，我们的生命就是被你去陶造，愿意被你去更新和改变。求你复兴你的教会，用你的话语藉着我们的信和对你的信服。上帝，我们恭敬在你的面前，祈求主今日将你的祝福临到你自己的教会众弟兄姊妹，我们让听的讲的同得益处。求天父帮助我们，与我们在一息之间是带领整个的信息的讲道的聚会。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第二次我们已经开始了尼希米记的这个书卷了。今天我们会讲是第四章的。尼希米他重建这个城墙，不单止是家园的重建，也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重建。昨天是5月2日，我在5月2日来到宣授的，三年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五一劳动节之后那天。这三年之间，我是透过我们的弟兄姊妹去认识这间教会，我是透过在你生命上帝的痕迹、工作的痕迹去认识宣授。我看到在过去的日子，教会曾经是有一堆堆退换拜雅的一些景象，也都看见过有城墙、有破口、有裂缝的日子。我也都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亲眼去看到有弟兄姊妹是为着教会来到去忧愁，他们坐在礼堂上流眼泪，他们在这个地方流眼泪。但是这些弟兄姊妹流过眼泪的弟兄姊妹，到今天我看到他们都是没有离开他们侍奉的岗位。他们当中有一些现在是教会的执事，而当社会有分裂、有纷争、有撕裂的时候，我也都是亲眼看到有弟兄姊妹在群草道是为教会很担心。他不是要看到哪一方是强、哪一方是弱，怎样可以说服对方，他只是为到教会来到难过，恐怕教会会分裂。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爱教会的心其实一直是刻印在我心里面，是我可以成为他们的见证，一直很触动我心，让我去向他们的生命对教会那份的爱来到去学习。我们看到尼希米就是一个这样的领袖。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当他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是被敌人去拆毁，他是反应就是他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祈祷，流泪过的城墙是可以重新建立的。城墙，我们有弟兄姊妹，这个的属灵的城墙是会建立，因为有教会的灵石在那里哭着，上帝的家园城墙是可以重建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面对当前的疫情，我都相信大家都觉得是比较缓和在未来日子大家可能都开始一些心理准备，我们随时可以回来有一个实体的一个的敬拜的聚会。而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去发现或者教会已经是有一些的破口，我们会发现当中撒旦可能已经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搞鬼，会不会我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姊妹真的已经是有一点叫做信心是软弱下来了，冷淡了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回来的时候这个我们重建我们宣授教会的工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来的。我们的仇敌魔鬼一定会千方百计去拦阻教会的建造， 去拦阻信徒我哋生命嘅改变嘅。喺尼希米记今日我哋读嘅第四章啦，我哋其实睇到一个咧系好激烈嘅属灵嘅征战。喺尼希米嘅带领之下，当呢个城墙去嚟到嘅工作一旦开始咧，犹太人的确受到非常之激烈嘅、猛烈嘅呢一种嘅攻击嘅。头先我读呢啲嘅经文。OK， 本来有一个铺排，唔知点解冇咗版。咁咧，其实咧，我哋会睇到好简单，当敌人咧，佢系对犹大人咧，佢系有一啲嘅采取啲嘅策略去攻击佢哋嘅时候，包括会去嘲笑佢哋啦，记载喺第一到第三节。咁然后咧就系另一个反应，就系喺尼希米嘅嗰个嘅带领个犹大人，佢嘅反应就系佢哋会祷告上帝，专心作工，系记载喺第四、第六节。然后敌人又来一个加剧的一个升级的这种的攻击行动，就是他们会威胁攻击犹大人。然后尼希米他们的反应就是昼夜防备，记载在第十三、十四节。最后结果就是敌人受到挫败，记载在第十五节。然后犹大人继续不停的建造。好了，现在我们看一看第一部分，我们看我们这个敌人是怎样来到去施展他一个这么好厉害的攻击。我们来到看这几节经文，请我们都是一起来到去读这几节经文。好，预备起。在这里我看到其实呢整卷书里面重建城墙是一场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的。这个是一个绝对危险的任务来的。其实这一班的敌人他们是很清楚他们能够可以做一个很对信仰群体，耶和华的信仰群体一个来一个很颠覆性很彻底的毁灭呢，其实最有力的方式就是通过政治的势力。来到反对上帝去来到进行这个的生命的工程，去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第四章和第二章那种的气氛已经是不同，是剧烈了很多。如果我们看回在尼希米记之前读的 第二章，你会看到犹大人的敌人就是记载有三个，就是包括这个参巴拉、多比亚和这个基线的。而来到第四章，你会发觉呢，连参巴拉的弟兄还有撒玛利亚军的军兵，另外还有亚扪人都来，亚实特人也都来，还有阿拉伯人。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从他们的住处，你见到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西南北是这么强大来包围着他们，是一种联合的政治势力来的。而犹大人是非常清楚，其实政治和宗教是不可能分割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任何一个的群体去拥有，或者我们基督教拥有政治这个的宗教自由，是因为政治赋予了给我们有自由，有这个权利。但是一旦一个体制不赋予给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自由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看到呈现的就是一场很激烈的属灵征战了。因为这一刻犹大人已经和政治势力来到一个很正面的交锋，是很大的战争。一旦尼希米和他的子民输了这一次，他们就输了个敬拜的中心，是彻底性的失败。今天同样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宗教自由是去拼死去拱卫。因为失去了宗教自由，将会有千千万万亿亿失丧的灵魂呢 是永远在地狱里面沉沦，永远失去救恩的。而在专制的国家里面，他撒旦魔鬼是得到最自由的权力，任意去摧毁基督教，打压神的教会。以色列的经过了这个所罗门王之后，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当时北国的第一个的国王就是耶罗波安，他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他从他的北国走去南国，是为着他要 去敬拜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他会削弱了他的势力。结果他就刻意做了两只的金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原因就是说，当他做了这两只金牛犊的时候，他盼望就是当以色列人看见那两只牛的时候，他就能够联想起上面是有一位的神。这个就是一个以金牛犊来到去象征一个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伪耶和华的信仰。在最近这几年，我想大家一直都有关注基督教的新闻。我们知道中国教会是备受政府很猛烈的打击的，取缔了家庭教会，亦都监禁教会的领袖，就好像秋雨圣约教会王义牧师是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禁九年。在官方的三字教会同时间在礼堂的里面，十字架的两旁就是挂了国家主席的头像，甚至有些三字教会那个十字架都是被掹走了，结果人像就成为基督教那个的象征了。事实上一般的人他怎可以来到去好来到去了解到一个这么复杂的神学，原来人像隔离是有一位神看不见的神。所以一位任何忠于上帝的神的仆人呢，都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呢，去来到去在这个的地方呢，来到去牧养弟兄姊妹。他们情愿选择是坐监或者殉道，去证实去证明这个以人像为象征的教会不是基督教的教会，是不可能牧养到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我们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刚才看到这个的宗教的这个的政治的领袖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成为撒旦的那个的工具。好，他根据大家一般的推测都是因为他们想保住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那个影响力，和得到这些经济上的好处。继续这个都是向来任何既得利益者他们都会有一个倾向的，他们要保住这个势力。而在这里撒旦他是所用的是攻心计，来到去嘲笑犹大人的。我们看看有几方面五点的。在这里他们会说软弱的犹大人去做些什么，他在做什么，就是说这一班犹大人是软弱的，他们要保护自己吗？意思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去保护自己，他们要献祭，献祭都没有用，他们的神都是没有用的。犹大人要一日成功吗？没有可能短时间去将城墙修好的。然后最后他说，难道他们要拿出火烧的石头再去建墙吗？其实这件事是让他们去体会到勾起以前一些伤痛的回忆，就是当他们的城墙被毁坏的时候，被巴比伦王毁坏的时候，他们的石头城墙被烧，石头都变成是很脆弱，容易去裂开，甚至狐狸这么轻盈的狐狸都可以走上去，一眼一划一下这些石头都可以是倒塌的，城墙真的是这么脆弱的。大家都听过孙子兵法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意思就是说当在作战的时候其实敌人他所做的事，一个上策，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说能够在思想上去瓦解他们敌人的那个的斗志。其实就是一种攻心计，是一种心理战，希望可以摇动军心之后，他们就不费一兵一卒 就可以贏了這一場的戰爭。其實同樣屬靈的爭戰呢，個場地呢都在我們的思想裡面的。撒旦最容易攻擊基督徒的地方就在我們的思想上，在我們的思想去有完全自由的領域，完全是絕對自由的勢力 去影響我們的、肉體就很其次、肉體我們都看約伯記他都會得到上帝的允許，這個不是一個常見的方式，但是思想上他是可以自由在你的思想裡面去影響我們。而撒旦、這個仇敵呢，最主要是告訴猶大人聽呢，他們是一班沒有用的人來的、以致他們 會懷疑自己的能力、亦都去當他們想起過去他們歷史的傷痕呢，他們會、想說他們都不會再成功了，他們是一班永遠都是失敗的一班的猶大人來的。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們的侍奉和生活裡面，我們有沒有同樣有過這些經歷，就是說可能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生活裡面曾經有人是質疑過我們的能力，又或者他會令你聯想起過去你一些失敗或者一些很不光彩的經歷，會令你覺得很灰心，有一種很沮喪、很、軟弱、很想退後的這種的、思想的感覺、甚至講出這些話的人可能是我們很愛的人，或者很尊重的人、很信任的人，那種的疑惑帶給我們的、更加致命的。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需要去分析一件事，就是說呢，我們要去辨清楚仇敵他的詭計。你就怎樣去分辨呢？首先就是你去問一下，到底這些思想、你要分辨是從神而來、為了建立我們的生命要我們學習的，還是從撒旦而來，是就是為了呢要來到攻擊去拆毀我們的生命的。那通常呢，我做的第一步呢就是很重要，首先 去正視自己先，去認真去看看自己，你有沒有做錯先，人家說的說話是不是在幫緊你，是有道理，你需要去改善，需要學習。假如你發現真的有一些地方你需要去改變的時候，馬上有錯即改，不要遲延，馬上起碼你有這個心智去願意 去改變，有這個心，然後進一步你想想、如果他所說的東西跟事實不是那麼相符的時候，那是怎樣呢？你就去再去想想，咦，到底為什麼對方會說這些話呢、是不是他很累呢？他當時什麼情緒呢？也都 去觀察這個人，他、那個、過去的品格為人是否備受尊重的人，還是他會到處去批評別人的人呢？這件事都是我們一個可以衡量的。還有、他是私下去跟我講善意的，還是公開去抨擊我呢？那這個呢是我們非常需要去避免的試探。我想我們很多人都犯過，就是我們在群組裡面我們公開去批評別人。為什麼？在群組裡面就是你見不到他的樣子，你見到他的樣子的時候你會給他幾分薄面，是很自然的，但在群組裡面你看不到他的樣子就沒有給面的了、就是自己那種的情緒或者很想表達意見，這件事是很需要絕對謹慎和去杜絕的。因為為什麼呢？當我們一旦在公開的場合去批評別人，而那件事是錯的時候，我們需要用同樣的層面去道歉的。有 多少人聽到你去公開去批評而那件事是不正確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向同一班的人去向著當事人去道歉，這是一個很大的責任來的。所以我們是非常謹慎，盡量不要在群組裡面去做一些批評，這個都是我們每個人我們都要謹慎的地方，免得成為一個撒旦攻擊外教會的一個的破口。我們來到讀尼希米記第四章，這裡有三節的經文，請我們去讀出，預備起。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在侍奉过程呢，可能我们都会曾经因为 其他人講過一兩句的說話，或者發生一件很小的事故，你會覺得撒旦在興風作浪去搞動你的內心，令到你裡面是一種波濤洶湧，一種很激動 的感覺。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小心，這個激動是危險的，我們要去認清和去拆穿撒旦魔鬼的詭計。我們怎樣做呢？其實在那個情況，我們很需要將這個人家的說話，或者我們覺得是撒旦藉著那個說話給我們的一個詭計詭計，或者某一件小事，我們要立刻做一個反應，就是我們要跟主耶穌去禱告，告訴他。我們看尼希米就是一個這樣的榜樣。尼希米他就是一個不住祈禱的一個的器皿。整卷的尼希米記都是記載尼希米去佈滿他的祈禱，你會看到他一個靈性非常強健的人，他跟神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在 他有很好的禱告親近主的時間，以致到他在日常生活他的反應是很機警、很靈敏、很警醒，他立即的反應每一件事他都會帶到他主上帝的跟前，遇到每一個危機，遇到每一個思想上他帶給他有激動的感覺，他都會立即來到去祈禱的，他立即用禱告解決每一個的問題，大或者小。這個是一種很警醒的禱告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當我們面對屬靈的爭戰的時候，曾經 有人這樣說過這句說話，他說你不要告訴你的上帝聽你的仇敵有多麼強大，你要告訴上帝聽你要告訴你的仇敵聽你的上帝是有多麼的強大，幾咁嘅犀利。因為當我哋去話俾上帝聽，我哋嘅仇敵有幾咁犀利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好驚，一直處咗好驚嘅狀態。而當我哋去向仇敵宣告我哋上帝有幾咁偉大嘅時候，其實表明咗我哋已經相信，亦都接納咗我哋嘅神已經係勝過咗仇敵魔鬼，喺十字架上去已經贏咗噶啦。我哋作出呢個宣告，係讓我哋嚟到去。有信心，亦都是在一個直接的反擊的力量的裡面呢，去來抵擋魔鬼。魔鬼都會很害怕，聖經說剛才我讀的經文，魔鬼他會逃跑的。當我們用信心我們去宣告上帝的德性，魔鬼是害怕的，他會逃跑離開我們。我們的神是比任何敵人都要偉大，他已經給了這個權柄我們，可以向撒旦魔鬼去宣告去上帝，我们生命是完全胜过仇敌的。所以我们看第三方面，当犹大人他们来到去遇到任何的计谋，他们都会祷告之后呢，你要发现他们就去专心，专心去做事了。专心的意思就是心里面不再受任何事的干扰，不再去被撒旦去攻击，去让我们分心。咁呢個都係我最近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我發現當我哋去侍奉神嘅時候，撒旦總係會利用一啲小事嚟到讓我干擾我哋嘅專心程度，係去激動我哋嘅心靈，讓我哋去為一啲根本係唔係好重要嘅事咧，去嚟到去受影響，浪費啲好無謂嘅時間咧，同魔鬼咧嚟到糾纏啊。其實呢個係好不必要嘅。當我哋好好禱告，我哋去交託嚇，我哋就去專心繼續。去做我手上的工作，因为撒旦要阻拦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来到去专心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看以下这几节经文。好，预备，我们麻烦下请帮我们读预备起。
撒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阿哈人、巴特特人听见收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挡塞旷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已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官土尚多，抗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他们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得知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地宗族拿刀， 拿槍拿刀站在城牆後邊側的空處，我要看見了，我察看了，就起來對
貴就
官長和其餘的人說，不要怕他們，當紀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們要為弟兄兒女妻子家產爭取。
好，其實本來敵人看到猶大人他已經是不受這個攻心計所影響了，他已經是激氣，本來已經是老怒，是更加的憤怒。現在哇，還看到猶大人他們見這個城牆還挺有成績的，起到一半，一旦城牆與城牆這樣去連接起來再往上建造，是形成一個勢不可擋的一種的力量。而當他們看到猶大人更加是着手去堵塞當中有破裂的、有裂痕的地方，他更加是害怕，更加是生氣。因為當這些的破口被堵住的時候，這些敵人想捐進去搞破壞都是做不到的。所以這班的仇敵他們就去將他們的行動升級了，他們採取一個是包圍的、威脅的攻擊的一種的策略。這種的策略呢，是就是說你會看到本身剛才我們說的四班人在北邊有撒瑪利亞人參拜拉住在那裡，在西東邊就有亞門人多比亞，然後南邊有阿拉伯人基善，在西邊有阿實特人，這些是菲利士人，就是這樣四面來到包圍住他們，來到威脅，來到特登去放風聲說他們要來到去攻擊耶路撒冷。其實是什麼呢？目的也是製造一種心理的反應，製造一種恐慌感，這種恐慌感足以他們相信可能令他們會放低手上的工作停工，因為一般人的心態都是很怕死，很怕流血的了，人人都是怕的，都會怕的。然後不單止這樣，本身這些猶大人他已經是很累的了，他要去清理真的堆積如山的瓦礫，很辛苦的了，還要這樣來到心理上去被威脅。然後都不特止，這些仇敵更加去來到威脅到說要攻擊他們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家，即是做工的家人，以至到這些家人他們要十次這麼多要到求救他們的親人，說不要再建造了，回來了，因為無論建造的人或者城外的人都會是受這個的攻擊的，會有殺害等等的一些的情況出現。其實耶路撒冷它距離舒山城都相當之遠，是有1100公里咁遠。咁如果以每日走20公里嘅呢個速度咧，就要走55日，差唔多2個月嘅時間先可以翻返去首都呢一個舒山城去報告俾波斯王聽，太遠啦。所以我睇到其實一個嘅信仰群體，假如冇咗個政治嘅保護咧，這個保護傘咧，佢哋就會赤果果喺撒旦魔鬼任意的摧殘、任意的打壓、任意的迫害，結果就是信徒的殉道或者受逼迫，這個是不能避免的。猶大人 他們是建造城牆，其實是有一個象徵的意義，就是說他們在做一個建立屬靈的屬靈生活的一個種的生命的建立的。當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真的好想去愛主，起來去愛主，教會去熱心傳福音，去做差傳，去鼓勵弟兄姊妹奉獻，要弟兄姊妹出來侍奉的時候，撒旦是最不喜歡的，這個是最對他來說 最反對的事情，他會製造很大的攻擊。而當弟兄姊妹他們只不過是又不想侍奉，然後教會又不去再講差傳，不去講傳福音，再不去做這一切，不鼓勵弟兄姊妹去奉獻等等呢，其實這個教會呢，撒旦都 不需要去搞這麼多東西的。相反來說，弟兄姊妹熱心了，傳道人去積極去做神要做最重要的工作的時候呢，撒旦就會集中火力在我們身上。所以有時候我們侍奉的人呢，前線的執事或者弟兄姊妹起來做傳福音的工作等等等等，我們都很感受到那種屬靈壓力是不為人道的，那種壓力是很難跟大家解釋，但你知道你受一些攻擊，可能你會一個譬如好像我這樣比較平和、心境很平靜、很喜樂的人， 我會覺得忽然之間好灰心喪志，會有一啲負面嘅感覺，都係同撒旦魔鬼去一種嘅攻擊嘅力量俾到自己。呢個係我哋體會到啊，即係啊呢、這個工作咧係誒仇敵係會逐漸嘅升級嘅。當我哋係堅守上帝俾我哋最重要嘅使命，但係咧我哋盼望我哋就係用啊尼希米嗰種嘅心智，好剛強嘅。無論佢遇到任何嘅艱難，是否艱難，佢都會係披荆斬棘，佢係排除一切困難，佢用個破釜沉舟嘅態度咧去完成上帝嘅使命。呢、這個就係我哋嘅榜樣。等待主耶穌回嚟，我們不需要去畏懼。有一位的宣教傳教士在、這個的蘇格蘭，一個、沒名沒名沒姓，但可能大家都聽過這句說話很多次。當在蘇格蘭侍奉很艱難的時候，他曾經跟上帝說，他說上帝求你賜給我蘇格蘭，否則你賜我一死。不知道在我們的宣授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位的弟兄姊妹是愿意跟神说，为了宣授我愿意赔上自己的生命，我愿意完全奉献我自己。想问有没有这位的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成长，一定会有一个更新复兴。因为圣经主耶稣应许过，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上死了，就会结出好多的子粒来。但愿上帝听了，在在座有回应给上帝奉献你的生命给上帝的这一位的肢体，听了你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刚才我们讲重建城墙，这个是我们去重建教会第一个方第一面。另外同样很重要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堵塞破口。什么叫堵塞破口呢？就是说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一看到他有软弱，看到教会有问题，你立即要做一件尼希米的事，就是立刻去为这个软弱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件事去祷告，立即去堵住这个破口的意思。就是藉着祷告，我们建立一个隐形的墙，藉着上帝的德性，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挡住这个破口，以致魔鬼没办法去入来去攻击教会。你知道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教会的问题不会一朝一夕改变，是改变的，不可能的，甚至一直都会隐隐约约不同，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也都不会一日就去成功，确实不会。但是当我们去祈祷 的时候，每个弟兄姊妹起来周围去堵住任何见到的破口，立即祷告的时候，教会的城墙就被建立，被保护，每一个破口都不会是一个的被撒旦有机会进入来，因为上帝用他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挡住了，保护我们的教会。这两方面是我们每一天去追求去建立教会需要做的事。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亲近神，去灵修。当我们每一块灵石我们都灵修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坚固的城墙。我们还要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灵修，每一天持之以恒去做，教会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同时间我们看见教会有不足的地方，有弟兄姊妹软弱的地方，我们立即去祈祷。少一句的批评我们都可以做，其实就是多个祷告，用祷告去代替批评，教会就会坚固，教会就不会被撒旦魔鬼去入来搞鬼。这件事是我们很需要跟他学习的地方，也都是我们的重点。在这个时候，或者最后我们请 Daniel 帮我们去读出几节经文。
仇敌听见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意，天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乐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铁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有对百姓说，各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 並跟從我的步兵都不脫衣服出去打水也帶兵器。
剛才我們讀過這個的第十五節經文，你會看到最後當神的子民是警醒，一邊去建造往上建造生命的工程，一邊不住去堵塞任何的破口，以禱告去擋住保護弟兄姊妹保護教會。你會看到結果是受敵魔鬼暫時退去下去就走了，就逃跑了，因為我們識穿了他，我們都做了應該有的保護，繼續做專心不停止做我們的工作。然後我們就會看到跟著這兩大段的經文呢，是一幅很警醒守望的圖畫來的。你會見到猶大人他們是一半的人因為受敵越來越加劇攻擊了，所以一半的人就要做工，但分配另一半的人是防守的，就好像我們一般人去有一些人去禱告，然後做事的人也不是就這樣做，他們一隻手是做工另去修補城牆，另一隻手呢他們是會拿兵器的。不單止這樣，睡覺的時候都有人晝夜看守的然後猶大人就從早做到夜晚。弟兄姊妹，我們都一樣，我們都是要很殷勤去侍奉主，千祈不要被分心，專心在上帝給我們呼召，從早到晚專心服侍我們的主，去保護上帝是教會的城牆，讓到這個城牆我們的生命不單止去自己去建立性親近主一個很強壯的生命，去鼓勵我們的弟兄姊妹人人起來靈修，人人去靈修，讓我們的城牆彼此的連接去堅固抵擋受敵魔鬼的攻擊，往上去建造。更加當我們見到弟兄姊妹有軟弱，教會有不啱、不好、不合適的地方的時候，傳道人有不合適的地方的時候，你為我們去祈禱，去堵住一切的去破口，讓我們教會堅固教會有了這個保護牆，有這個生命的保護牆，我們就不會受到撒旦的欺凌，不會受到撒旦的凌辱。願主幫助我們趁著八日我們來到繼續不住去工作，因為耶穌基督很快回來了，可能就在今日在黃昏，在下中午的時候，在黃昏，在晚上，去隨時回來，我們預備來到去盡心去侍奉我們的神，建立我們的教會，一邊去堵住破口。耶穌說趁著八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因為黑夜將到就無人能夠作工了。但願主幫助我們專心建造上帝的工程，願主祝福宣守，祝福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都是侍奉者，讓我們一起努力去經營，去建立神的教會，堵住破口，讓我們這個